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有哥罗西书第二章，你讲到这些日子节期月朔，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都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麦基洗德啊，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啊。说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位大祭司啊，替我们办理属灵的事，他是充满了无穷生命的大能，而且他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属天的，都是属灵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他的面前，他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当我们掉到属地的层次，当我们掉到属肉体的层次境界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看于师母上个礼拜讲波饼啊，讲到波饼聚会，你去读教会的历史，你就知道有多少的世代这个东西变成外面的疑问啊，变成一个做法，他已经失去了他真实属灵的意义和价值。 有多少人真的觉得在饼杯面前跟主荣耀的相会 Divine Encounter， 有多少人在用饼喝杯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 Divine Fellowship Communion、跟一个 Union， 跟他的联合，这个太神圣的事情了，太神圣的事情。所以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拿饼杯那副随随便便的态度，不想拿，不想用，不想喝，或是这个觉得只是一文旧样，那就太可惜了。你把那个最宝贵的意义给丢掉了，变成表面的，变成属地的，变成属肉体的一个外面的做法，太可惜。所以麦基洗德来就是要带领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就是为人办理属神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属灵的追求，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聚会，都是我们属灵的事，而这位大祭司亲自带领我们，教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进到属天属灵的层次，怎么样子进到生命的层次里面，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不然我们很多的服事，很多的侍奉，很多的追求，那天被火一烧都不能存留，因为通通都是外面的境界，通通都是肉体的条例，不是在属灵，不是在属天，不是在生命的境界里面。所以我们讲到麦基洗德这个永远为祭司，他就是在这里，神的儿子不光在这里治理神的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位大祭司，已经为我们升上高天，进到天上的帐幕，就是至圣所，而且他已经为我们开的这条路，让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多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想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就要感谢神啊！他不是照着亚属肉体的条例，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代，他乃是照着一个属天的等次，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永远为祭司哈啊！所以弟兄姊妹，就连我们常有的祷告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祷告觉得这么难？像我们薄饼聚会鼓励弟兄姊妹，只要圣灵感动，一句话也好，两句话也好啊，从心灵和诚实啊，从主的爱里面。对主说两句话都好，但是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就把自己限制得很厉害以前我们刚开工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弟兄姊妹祷告更少现在祷告已经算很多了，那时候祷告更少。所以我有时候就很生气，我说为什么说现在请某某弟兄祷告他就可以祷告如果不请他就不祷告。这个就是一般很多教会都是这个问题，请你带我们做一个祷告，祷告哪里是做的，Make a prayer 所以很多人还打讲稿练讲稿或是那天请说今天 Joseph 请你带我们祷告，你说今天不是轮到我，应该轮到国豪他说我没有预备弟兄姊妹，我们把祷告当作作文 Make a prayer。 但是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对我来说我给祷告下的定义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 虽然我离这个境界还是很远，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把祷告这样子去看他的时候，你就发现我有口无心的说话，我只是情绪的发泄，我完全没有对象的祷告，跟真正有对象与神相会与神相交，那是何等大的差别。这个叫做在属灵属天跟生命的境界里面，带小组查经也是这样，带小组诗歌也是这样，到底我今天是不是在一个属天属灵跟生命的境界里面。所以我有时候很多原谅我说，我有时候很多时候去小组里面听到你们前面信息回馈，我就宁可不听，因为没有真正觉得是听到一个道，我带回家去操练，操练了以后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等于几乎拿到奖章把我重讲一遍，那不需要嘛，大家都已经有奖章了，对不对？而且一定要轮流啊！只有你今天排到，你一讲完就完了。弟兄姊妹，这个都不是在圣灵里面自由的聚会。最近正好大家小组聚会讲到要怎么样提升小组聚会属灵的这个层次跟价值，太好了！不管尝试，不管读经，不管分享，不管信息回馈，我都希望我们是在属天、属灵跟生命的境界，因为麦基洗德的层次就是造着无穷生命的大能。而且不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天的，都是属灵的，都是在生命里面的。我们感谢主有这样子的大祭司哈，率领我们来服侍。所以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啊，这个王敬虔爱神啊，全国蒙福。大祭司如果属灵敬畏神，你就发现神家里面的属灵的情形蒙神悦纳，所有的侍奉就对。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大祭司，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这个而且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更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在这里率领我们、教导我们，实在太好了哈。而第三个，我们一起来读那个 B 底下的啊，就是希伯来书七章26节到27节啊，我们要讲到这位大祭司，他是一个完美而且超越的大祭司，是我们最需要、对我们最合宜的一位大祭司啊！我们读7章26到27，像这样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就把这事成全了啊！一次献上就成全了，因为他不像那些大祭司，因为本身是罪人啊，所以每天先得为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求神洁净，然后才有资格啊，来为神的百姓的罪献祭。那么耶稣呢？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而且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是与我们合宜的啊！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大祭司。就像我说的啊，这个传道人为你祷告，大祭司为你祷告啊，或是某某人做的才算数，那、这个是不够正确的态度哈、我们应该要相信。在圣灵里面，今天在新约、在基督里面啊，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只有他是完全的啊，只有他是不需要再为自己献祭，他可以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Once for all 啊，这里说到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希伯来书第十章也有讲过，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我每次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我都简直是喜得不敢相信，就是只能这样子形容。啊，怎么可能？他一次就完成这个，我可以了解，他一次就做成了。Once for all， 一次献上自己，因为他无瑕疵、无斑点，而且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的血永远有功效，他一次就洁净了。我可以了解， 但是底下就说到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这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看看我自己啊，不敢看啊，啊，真的不敢看啊，这个其实后来就知道也不需要看啊，这个照我本相就是无善组成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没有人能够视透，所以你也不可能看透的。所以以前有个这个 Brother Ernest 的这个叔公啊，那个吴老牧师啊，这个吴汉师老牧师啊，他有一次他故意开玩笑，他说他祷告跟主讲哈啊，他说神啊，还好你在知道我这么坏以前就救了我哈，如果你早知道我这么坏，你就不见得救我。但他是故意反面讲的哈，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发现自己更坏。天天都在发现自己有一些新的肉体，对不对？啊，我常常讲说，扫罗身上有很多未开发的肉体，是他从前不认识的。啊，他原来说扫罗王这么好，长得又帅又高，然后又谦卑，啊，大家都夸他，但是他有很多undeveloped flesh。一种没有开发的肉体在他里面。那么借着一个姊妹们的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个井啊涌上水来哈，啊，这个又发现一个矿泉一样啊，所有的肉体都出来。从此以后一生他的唯一的责任就是杀大卫啊。你就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天天都在发现。所以吴老牧师的意思就是说，神如果早知道我这么坏，可能不救我，啊！但是他后来他只是故意幽默讲哈，他说神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他都已经写在册上，啊！我们几斤几两，我们坏到哪里，他都知道。而正因为我们这么坏，所以这样一个大祭司是我们需要的，对我们是合宜的。因为他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他远离罪恶，啊，所以这样子的大祭司今天能够救我们。我是从前在台湾开的几次手术，79年在纽约开，那么88年在 Stanford 开啊，那么79年跟88年之间，那个时候是艾滋病开始。啊，慢慢成为话题，成为别人注意的事情。啊，那时候我的公司里面一个同事长了艾滋病，全公司替他保密，不敢讲，就把他当作很 low key 的事情不讲。啊，那个时候我去动手术，Stanford 医院告诉我，他说血库的血我们不能 guarantee， 你看连 Stanford 医院都这么说。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个礼拜来抽一袋血自己留着啊，那么手术的时候我们用你自己的血给你输血啊。所以他们原来估计我手术6个小时，所以帮我留了4袋的血啊，那没想到我手术15个小时，所以血不够用，那他们也坚决不去拿血库的血啊，就把我身上的脏血经过一个 filter 再打回来啊，就是这样勉强凑合着让我做了15个小时手术啊。完了以后我整个脸都是白的啊，全身没有力量，简直醒不过来。那弟兄姊妹就是不敢随便去用啊，因为怕只要有一滴血出问题，整个血库的血都不干净，对不对？所以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千万不要小看这几句话。他在天上的时候无斑点无瑕疵，他来到地上，撒旦把所有可能的试探都临到他身上，就是希望他失败，对不对？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希冀话，撒旦是暂时离开他，三次试探，几次试探耶稣都不成，撒旦就暂时离开他。弟兄姊妹，撒旦试探也是跟着我们一生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真的需要一位这样子的救主，他真的是我们最需要的，而且对我们是最合宜的。他也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救拔我们。所以简单复习哈，永远的大祭司讲了哪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第二个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永远做祭司。那么就提到他是属天、属灵和生命的境界里面，他在做大祭司啊，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啊，不再按属肉体的条例， 他也是为我们带到了天上至圣所啊，那都是属天的啊啊，这是第二件事情。而第三个，说到这样子的一个超越完美的大祭司啊，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啊。好，那么讲完了这个永远的大祭司，接下来啊，这位大祭司他长远活着啊，在他最重要的职事，他不光是在地上，他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付了赎价。他今天在天上成为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长远活着的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为着我们这些人能够一生来经历他的救恩，来尽他的职事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跟耶稣的关系只是在我信了他，我的罪得到赦免，我将来可以进永生。我们整个的一生都要跟这位大祭司发生关系的啊。所以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不光在我得救的那一天我需要他救我，我的一生都需要经历他的救恩。阿爸们，今天你需不需要经历主的救恩？需要，天天都需要经历他的救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弟兄姊妹，我们太多的地方都需要这位施恩的主，他真实的啊，在我们身上救拔我们。所以第一个，他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啊。刚才希伯来书第五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啊。那这里讲到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源。那我相信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去找到the right person 来帮助我们。例如说你在公司 IT 公司啊，你碰到一个问题，你不会去找一个医生来帮你解决，对不对啊？你会去找那些老练的工程师啊来帮助你解决啊。你身体上有病的话，那你就不会去找工程师来帮你解决，你就希望找到 the right person 啊，他能够给我们的帮助是直接的、针对性的、有效的、持久的。那么耶稣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有任何的需要，我们能够带到他面前啊，他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上次祷告会我说，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次疫情蔓延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借着电话、借着网络、借着所有可以联络的方式，为着主跑遍各城各乡，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任何人跟耶稣相遇，一定有美好的事情要发生，真的。以前我们还在迪安扎的时候，我们曾经两次请过一个心脏科专家权威哈，他是 Houston 的一个叶晨叔叔姊妹是吧，我忘记他名字了啊。他两次来到我们中间传福音。那他很有意思，他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医生哈。他说每一次他那个病人要进病房以前，他都会去看他们，一方面表达关心，跟他解释所有的事情，一方面他就告诉他，他说我们医生再聪明再能干，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解决，但是我今天想告诉你，万一你进去以后出不来，你会不会想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哇，我说这个人这样子传福音的啊，但是因为他的医技太高了，人家对他非常的佩服啊，连你这么能干的医生都讲这种话。他说我们自己医生知道我们有限，因为很多的状况是不能控制的，但是万一你出不来的话，我告诉你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比这个地方好太多了，你愿不愿意去啊？几乎人都说愿意哈，他就把福音告诉他。人人都希望，人人其实都需要耶稣，尤其在面对生跟死之间的时候，而人需要耶稣。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们安慰的话而已，也不是只是我们送个口罩可以解决的。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也表达爱心、表达关怀，人真正需要的永远都是遇见耶稣。那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今天我相信，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说，你不管长什么病找我一定得到医治， 那我想那是排长龙了，对不对？你今天看报纸，不管香港，不管台湾，不管中国大陆，买口罩排长龙啊，一圈又一圈排长龙，有的人老先生排了几个小时都排不到，就为了拿一个口罩。那弟兄姊妹，一个口罩不见得能救我们，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在这里有一位伟大的医生，他不仅能够医治我们的病，在这里有一个伟大的医生，他是生命的大夫，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生命，他能够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勇敢地去传福音。那这个时候我真的不希望每天看到的只是被感染的人数增加，我真的巴不得没有人报告这个数字，但是在属灵的境界，得救的人数要增加的更多。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好不好呀？所以要为主跑遍各城各乡，拿起电话来跟家人，这几天常常陪他们祷告，关心他们，把福音给他们，不管他们有没有传染，不管他们的环境安不安全，都借着这样子的事情告诉他，我们需要耶稣，在这里有一位亲爱的救主，奇妙的救主，也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刚才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神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他没有说因为我是神而已，光说他是神就已经够了，因为他做宝座万有都是他的，但是他特别说因为我是你的神，非常个人化的，是直接把我们跟他连在一起的。真的是要感谢主，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体谅，充满了爱。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不然的话我们只是任凭风浪在这里摧残惊恐让我们不安。但是当我们真遇见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能够平静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二个，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不仅拯救，他能够拯救到底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拯救到底不是拯救一次，他是一直拯救，而且他是拯救到底， to the uttermost safe to the uttermost 或是 safe completely就是把我们完完全全的把我们救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上次举过一个例子，说一个波多黎各的母亲单亲带着她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到了纽约来求生没想到这个才9岁10岁的小男孩马上就被外面的这个帮派黑社会把他给弄去了，然后天天在外面混天天在外面打架，然后回来常常满身是血那么小就这个样子去贩毒吸毒也被抓了几次放出来，所以他妈妈常常在家里面需要流泪为他擦他的伤口。但是他的妈妈从第一天开始就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祷告，他每天一天要打好几个工，为了赚钱养这个家。他带着他的女儿稍微大一点去打工，每天经过一个小教堂，他们一定进去，他跪在那里为他的儿子祷告。他不光祷告他悔改，他祷告说，神啊，你要得到这个人，一生属于你，要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成为被你用的器皿这个母亲后来做见证，他说我们的祷告都太小了，他说 we need to pray big要祷告要大。所以他说我为我的儿子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祷告，不光他要悔改，他要被神重用，他要成为手中合用的器皿。他一直祷告他孩子17岁的时候在街头被 David Wilkinson 传福音得救了那么他信了主以后，他现在真的是一个牧师，他专门做那种街头那种帮派妓女吸毒的他在维吉尼亚那天说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神真的使用他。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拯救到底。我不是只是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被杀不要再贩毒，不要再去犯罪，我要祷告到他希望被神完全拯救，而且甚至在神的手中为神而活，被神使用。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都太小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而有这么伟大的大祭司在为我们祷告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凡是靠到他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而且拯救到底。所以我刚刚读的以赛亚书41章神说你这虫雅各， 像个虫一样。大家看过虫吗？软虫、小硬虫都是小虫啊。你这虫雅各，这就是神对雅各的称呼，软弱、无能、没力、渺小。但是神说不要怕，我要帮助你，我要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把山林打得粉碎，把这个山林打成糠皮。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小虫变成这么有能力，小虫怎么可能爬山？爬到一半就夭折了，对不对？甚至永远爬不过去。他的能力也好，他的渺小也好，都让他根本不可能跨越这个山。但是神却说，我要帮助你，不是只是帮助你，叫你不要害怕，我要提升你啊，提升你的价值，提升你的能力，提升你的生命，提升你整个的境界啊，在神手中的功用，在神家的功用，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把整个山林，把整个纲领都打得粉碎，被风吹去。然后我耶和华是你的喜乐，就你的神是你的夸耀啊。弟兄姊妹，这都是对神第一手的经历，经历他救我们啊，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啊。这个叫做永远的救恩啊，奇妙的救恩，一直拯救，拯救到底。所以从照我本相，我是个虫，但是神却在我们身上一直救，救到底，还我真相。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所以整个罗马书第八章在那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叫做还我真相，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人太败坏了，被撒旦、被仇敌、被罪性、被世界、被肉体啊，简直是玷污、摧残、伤害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觉得不想活了。但是我们带着本相来到这位伟大的大祭司面前，他是我得救的根源，而且他救我，能把我拯救到底，让我再一步一样啊，让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变成最刚强，最肮脏、最卑鄙的地方被主做的像那是他的性情啊，那样子的圣洁啊，那样子的这个容易受搅扰的，今天在我里面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啊。从前在试探面前一定倒下的，现在我在试探面前能够这样子的平静安稳。现在我们身上做改变，救我们，救我们到底啊，这是太宝贵的事哈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不光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叫我们得救了，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愿意活着为耶稣，也希望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何等伟大的救恩，是要救到底的啊，让我们可以活着是基督，太荣耀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